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富瑞医疗科技23年中报业绩说明会。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演讲结束后将会留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国金证券的医药分析师赵海春。今天和我一起在线的还有我的同事王琦。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为各位主持复星医药的控股子公司富瑞医疗科技的中报电话会。那富瑞医疗科技呢，是国际领先的美比健康集团，运用能量源以及非能量源的产品，为美者提供各种医美治疗的方案。其实作为比较稀缺的全球领先的能量源的医美龙头的上市标的，公司其实目前也是处在一个估值的洼地的阶段。那首先呢，我们非常恭喜公司通过全球业务的快速扩展和技术突破，取得了在医美很多细分领域品种的突破，并且在目前全球经济普遍受到疫后影响的大环境下，还是取得了稳定的业绩。尤其是我们的注射填充同比增长了29.6%，我们还完成了中国直销渠道的重大整合。那么今天出席我们会议的富瑞的公司领导有富瑞医疗科技的董事长刘毅先生、 CEO Lion Dayang先生、富瑞旗下品牌 Alma 子公司的这个 CFO Lauren 先生以及董秘方前秘女士。我们会先有请董事长刘毅先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再由公司的 CEO Lion 先生给大家介绍中报的内容和未来的展望，最后会给大家留有提问的时间。那现在呢，我先把话筒交给董事长刘毅先生。刘总
好，谢谢。大家好，各位关心福瑞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特别感谢啊，大家这个对富瑞医疗的业务的关心啊、帮助。那么在去天昨天呢，我们已经发布了2023年今年上半年的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公告。作为一个在整个围绕着美丽和健康领域全球化的一个公司，那么富瑞呢，从产品多元化生态的打造，这个技术与服务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年一直在按照既定的战略吧，在拓展我们各方面的领域。除了能量源以外呢，包括注射填充，包括美容和数字牙科，个人护理等等各方面的品牌和产品呢，也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那当然在这里面也有很多包括来自投资界包括客户给我们很多好的建议。那么作为一个这个美丽和健康的一个领域来说，从市场的角度一直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节奏当中。那所以公司也结合咱们这个市场端的不断迭代的更好的一些需求，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那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呢，这个总体的业绩大家也看到了。那么说实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我们预期的相应的目标在上半年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么这里面有相应外部的一些新的挑战和因素。那么公司从管理层全员吧，各方面我们也都在做认真的这个分析和更多的努力。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建议。那么在这个整个集团上下共同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中，也希望在2023年的全年吧，能够更好的来实现整个公司业绩的增长，包括 在全球整个渠道网络，我们针对整个所有的潜在的和已有的客户，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我就先简单的开个头，然后呢接下来请我们的 CEO 李奥先生来跟大家就公司的情况做更多的一个介绍。谢谢。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 please, Leo, it's your time.
Yeah. Oh, thank you, Lily.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for joining our call today. We are thrilled to report the ongoing success of the Wellness Center, the ecosystem we're building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23. Sisram is centered around four core aesthetic and wellness business lines: energy-based device, injectables, aesthetics, and digital dentistry, and of course the fourth one,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personal care. This first half of the year has marked significant milestones as we unveile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achieved market breakthrough across all of our business lines. Chen Li?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电话会，然后很高兴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富瑞医疗科技上半年在我们整个美丽健康生态系统中取得的一些进展和成果。那么目前富瑞还是以我们整个在大医美环境下整一个四块业务支柱为主，能量源设备，然后我们的注射填充，然后美容及数字牙科，以及这个个人护理。那么今年上半年总体来说，从业务上来看，所有的板块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果。那么也觉得公司在整个战略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会给大家具体的分享每一块业务的情况。谢谢。
These initiatives have not just only expanded our wellness portfolio, but have also solidified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market.Most notably through our newly established direct channels. As a result, gross profit of the group amounted to $105 million, an increase of almost 6%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nd gross profit margin increased by more than 4 points to 61.4% for the period versus last year, which was 57%.This performance attributed to higher revenue derived from direct operation offices and a more profitable product mix not only showcases our ability to adapt and thrive amidst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but also represents our market dominance in strategic countries. Chen Li?
这些上半年主要的一些举措呢，其实在几大块，一个就是我们不断丰富整个产品的这个组合，另外一块呢也是在核心市场上提高这个整个市场的竞争优势。那最重要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我们在新渠道上的建立。那么整体上半年整个公司的毛利呢达到了1.05亿。然后整个同比增长是5.7%，毛利率总体较2022年上半年的话是增长了4.3个点，相当于就是从今年上半年57.1%增长到从去年的57.1%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61.4%。那么这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毛利本身大概增长了6个点，这里也可以主要原因其实是几大块，一个就是我们在直销市场上不断的布局以及直销收入的不断增加。第二大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的销售组合里面这个利润更高的产品就是占了更大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块其实也体现了就总体因为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也展示了我们在整个宏观经济在具有这个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不断的去适应和发展，然后重点在战略性质的市场我们还是处于相对的主导地位。
One of the highlights has b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offices in strategic locations, just lately in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Dubai.This aligns with our direct operation strategy, enabling us to strengthen our direct sales force, provide localized support, and get closer to our valued partners. By understanding their needs, we tailor designated custom solutions and enhance our ability to serve our partners effectively. Globally, the direct operation offices recorded 23.8 million for the first half, representative increase of almost 11% over a year for the same period. Overall, the revenue drive from the direct sales represented 72% of the total revenues, an increase of 7.3% versus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acquisition of aesthetic device distributor FeitunMed in China in June is a testament to our localization efforts. This move not only reinforces our commitme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but also opens a direct sales channel. China remains a pivotal contributor to our profitable growth, and we are poised to leverage this strategic deal for greater success going forward. Chen Li?
那么今年上半年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在中国。英国还有迪拜等战略性的国家和市场设立了这个新的办公室或者说直销渠道，这个呢和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直销扩张的策略是相符的，也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终端市场，为本地化团队提供更好的支持，然后拉近我们和客户以及合作伙伴的距离。那么这里也会帮助到我们更好的了解客户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定制的方案，然后也反馈到研发端，从总体上来说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效率。那从全球范围上来看呢，直销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我们大概 1.23 亿左右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概达到11%个点，也就是说总体而言，现在直销比例占到公司的总收入在72.1%左右，对比去年同期的话是上涨了大概是7.3个点，可以看到直销比例的幅度增长还是挺高的。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六月份完成了对中国这个医美分销商飞顿的收购，那么也是我们在中国本土化努力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这个举措呢，一部分是深化我们在中国的布局，然后也为我们打通新的直销渠道，包括就是后续的整合和所有产品的贯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中国是我们其实盈利增长非常关键的市场，公司也会加大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投入，尤其是在并购费顿以后，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关注度、投入度以及所有的增长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刘。
Also in June, we opened Sisram's first brick-and-mortar wellness center in Chicago, not only creating a trusted destination offering the consumer a wide range of wellness solutions, but also enabling us to interact daily with professionals in the strategic market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challenges. Our unique build on relevance, innov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cross our four business lines continues to b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is success. We have formulated and commenced a two-year collaboration with a new global brand ambassador. She's born a performer who is well-known and immensely popular worldwide, enjoys using Sisram solutions, and will enhance Sisram brand awareness globally. This high-profile public figure will be featured in a new multi-platform campaign that is anticipated to resonate with end consumers to generate bottom-up demand and to enable partners, customers effectively promote and sell the company's solutions. The campaign, in addition to the wellness aspect, communicates our brand values, amplifies brand awareness, and fosters trust among the B2C audience, reinforcing our position as a trusted partner in wellness solutions.
那么今年六月份呢，我们还在芝加哥开设了首个这个美丽健康体验中心，我们叫 Sisram Wellness Center。这个其实主要是希望从为消费者、为求美者打造一个可以体验富瑞整个美丽健康整个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其实加强和这个在战略性市场加强和专业人士也好和终端消费者也好一个直接 沟通的一个渠道和平台，那么也其实是希望提供这么一个场景，更好的帮助到客户去应对他的挑战，也给客户一个场景，怎么样去吸引消费者来到这样的一个富瑞的体验中心去做更多的这个富瑞产品的一个体验。那么总体来说，我们不管这整个四大板块的业务，还是要打一个创新性和差异化，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整个战略上推动的一个核心的点。另外一个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已经和一个新的全球品牌大使签订了一个合作，那么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品牌大使呢，可以助力我们整个品牌的营销，促进合作伙伴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有效的推广和销售公司的一些解决方案和产品。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向终端消费者展示整一个品牌形象，然后传递整个公司的理念和一个愿景。那我们相信这个从 C 端来说也会是一个自上而下，从 C 端来导向 B 端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点，最终还是希望提高整个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和整个销售的一个情况。对 Leo, please.
Yes, of course. The Soprano Titanium, a leading FDA approved platform for hair removal, was launched in North America. FollowingThat the Opus, a non-invasive radio frequency platform for skin resurfacing and facial internationally in market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devices powered by Alma unique technology combination have achieved never before seen results for patients who reported high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ments in their appearanc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we successfully obtained United States FDA regulatory clearance for two complementary accessories designed to enhance Alma's Beautifill system, catering to both laser-assisted liposuction and skin tightening procedures. Beside traditional domains, the company is extending its market influence into the realm, into the areas of sexual wellness and hair growth.This initiative involves pioneering concept and holistic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consumers.
OK, 那么在产品端呢，我们也有一些进展。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在北美推出了 Soprano Titanium 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富瑞的一个旗舰产品，也是可能国内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第一次提出冰点脱毛，其实这是 Soprano 系列。那么在北美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 Opus， 这是第二款产品，这个主要是用于皮肤的这个重塑，脸部还有颈部的一个紧致的无创的这个射频仪器。那么其实这些产品呢，我们更多的是也会结合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给大家，更多的是从解决方案出发来提高客户的一个满意度。那么除了这两款产品之外呢，我们这个阿玛的这个外科手术线，就是 Beautifill 的这个产品，这个设备呢的两个配件，就是耗材，也拿到了美国 FDA 的这个批准。那么这部分也是希望从耗材类的产品上提高公司的这个耗材的一个收入。另外一点就是除了这三款产品之外呢，三类的这个产品，我们在除了也在各个细分领域上，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就比如说这个生发领域，我们是希望不断的打破这个大家对传统医美的一个设定，去触达更多的一个边界，然后去开拓更多的一个市场。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23, we led a couple of successful Alma Academy events.Alma Academy Italy and Alma Academy United States. Both events united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distinguished global key opinion leaders, and esteemed business partn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Such events continue to be important in our strategic efforts to strengthen our customer relationships and ensure that our technology remains at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y trends. In the personal care sector,We've strategically launched Element in APAC market. Our ongoing efforts focus on recognition, positioning it as a crucial and enhancing in-clinic treatment outcomes and exploring cross-selling with other Sisram products. Yes, Jenny.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还举办了我们这个学院性活动 Alma Academy 的活动，在意大利和美国，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大概数千名的医生和全球的这个 KOL 以及一些业务合作伙伴的参与。 嗯，这些活动呢，其实对我们加强客户关系，还有确保我们的技术处于行业的这个前沿水平，一些交流的学术意义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整个对我们整个产品的宣传也好，整个行业的地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在客户方面，我们除了在亚太之外，还有在很多核心市场也不断推出我们这个 Element 这个产品。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家用这一块这个产品呢，可以在就是作为我们提高整个临床治疗效果的这个点上，可以不断的打破，就是和这个我们AMA的设备以及家用的设备联合起来做一些治疗方案的提供给消费者。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致力于就是把整个品牌的知名度打开，因为它还是一个面向于 C 端的产品。那么另外也要挖掘它就是作为 C 端产品和我们 B 端产品，不管是注射填充好还是这个设备也好的这些交叉销售的机会。对 Leo, yes.
Revenue from the injectable business rose by almost 30% to $5 million, and the business is poised for future growth. The approval application for DAXXIFY, a unique neurotoxin injectable already United States FDA approved, was accepted by the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or NMPA,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DA. With Sisram exclusive rights to import and commercialize DAXXIFY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this acceptance represents further progress in building the injectable business and bringing innovative products to strategic markets. In the dental busines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e completed a commercial pilot for Coppola, a new innovative platform that provides one-stop shopping services for dentists, conduc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known KOLs in Israel. This achievement mark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paving the way to commercialization and scaling up of procedure volume.
那么在注射填充板块呢，我们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长了约30%左右，大概在$500万左右的收入体量。我相信这个板块是公司未来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那么我们这款长效肉毒产品 DAXXIFY 呢，目前已经获得了就是 FDA 的批准，中国的这个药监局的也得到了今年4月份拿到了这个上市申请的这个受理。那我们相信呢，就这款产品目前其实是可以我们拥有就是在中国大陆还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产品受理其实是整个产品向商业化迈进更进一步，然后也是帮助我们拓展整个商业这个注射填充板块以及后续开拓新的这块市场，做个非常是上半年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对，然后在牙科业务方面呢，我们其实在报告期内的话完成了就是 Coppola， 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牙科的这个牙给牙医提供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这个 Coppola 的一个商业试点，主要是在以色列做了这个试点，和所有的这个知名的 KOL 进行了合作，然后把整一个商业模式给确定下来。那么这个也是为下半年商业化以及成规模的这个复制到其他市场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We acknowledge that certain markets have been under pressure recently, as seen by the adverse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also noticed that the end of a pent-up demand in the post-COVID era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re are short-term impact on revenue growth attributed to our ongoing transition from a distribution model to a direct sales approac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irect operations. Look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e see great opportunity and expect that our shift to direct sales will be an impactful driver of revenue growth and profit margins.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 shorter supply chain, better pricing power, greater brand awareness, and better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our strategy thrive.
那么我们看现在整体的市场环境，确实就是全球这个经济宏观经济的波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或者一些不利的影响。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在部分的市场上，我们面临一定的压力。也注意到，尤其在中国的市场上，这个后疫情时代，那么我们这个报复性消费已经过去，那么下一个 增长点在哪里。我们相信其实这个大环境这是一方面，那从公司本身自内观来看，我们整个收入的增长也在因这个运营模式的改变有个过渡期，就是我们不断的从这个分销转到直销，那么这个我们相信会有个短暂的一个影响。但总体来说，展望下半年，我们还是觉得看到了很多的机会，以及对整个增长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预计从我们从分销转到直销模式以后呢，整一个收入的增长和这个利润率的提升肯定会是一个下半年推动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供应链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不断的缩短，然后我们在核心市场的这个定价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整一个不管是阿玛还是 Cezuan 的品牌的知名度不断的提高，以及我们一直关注的给客户的这个体验带来的这些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从整个战略定位来说，从整个市场信心来看，我们对下半年还是保证觉得说非常有信心去把它做好，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增长。对， OK Leo。
This one versatile, this is building blocks, deliver the power of combine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strategic markets. Today, we are proud of being the first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including flagship in-clinic devices, high-quality skincare product lines, and innovative home use devices element, together with innovative protocols to enhance patient results with treating skin indications. Our dedication to innovation persists in expanding in Sisram's unique wellness offerings. We equip partners with reliable solutions for diverse aesthetic needs.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R&D technology and look forward to new product launches such as the Almavei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ming months, with a focus on growth in the strategic markets of North America and China. We anticipate even greater advances in the near future. As always, I'd like to thank all of our employees on their efforts to build Sisram into a global leader in wellness and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our shareholders as we continue our journey together.
然后另外一块大的战略呢，其实可以看到公司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呢，我们还是会希望向战略市场持续的输出这个组合式的创新技术和这个解决方案。以北美为例，就是我们其实在北美包括我们所有旗舰的这个光电产品，然后护肤产品线以及家用已经在做一些组合性的治疗了。然后一方面是给大家一个医疗级的一个体验，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真正有效的产品和安全的产品带给大家，就带给这个消费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那么总体来说，我们还是会以创新来驱动，然后不断的扩展我们整一个就是美丽健康的一个产品组合，然后最终是由产品向这个解决方案过渡到最终实现，就是说我们其实面向客户的时候讲的不只是单个产品，而是富瑞能提供的一个大的解决方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和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在北美这个七月份推出的这个 AmaFeel，就是根据这个本地的一些具体的需求来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那么从市场端来看，北美市场和中国市场一定是我们未来也尤其是下半年重要的战略市场和增长的这个引擎。那么我们希望这两个战略市场，我们相信一方面从公司的投入会更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相信他们取得更大的一个进步。最后呢，我们也是想向所有的员工以及关注我们的投资人表示感谢。那我们相信就是在大家的支持下，富瑞也会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和大家一起前进。好，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廖和钱丽总的这个介绍。那个会议助理，你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电话接上按星音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投资者请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直播间文字提交问题，谢谢。大家
好。
好
的。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投资者在提问啊，那我们现在稍微的给后面上来的比较迟的投资者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啊，就是前面呢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刘毅总和这个 CEO 拉尔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那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公司的这个四块业务，奥马能量源 Injectable 的填充Copula 的牙科Element 的客户。那公司的这个毛利呢是处于一个提升的阶段，因为我们的这个直销占比在提高，高毛利的品种的占比也在提高，并且呢在主导市场公司的竞争地位还是一个比较主导的。那么另外呢，公司在中国英国迪拜设立了办公室，构建了很好的直销渠道。公司的今年上半年的直销1.223亿美元的这个直销占比11%，那这个在这个去年直销占比72.1%已经提升了，今年上半年72.1%已经提升了7.3%的这个占比，并且呢，今年也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六月完成了对飞顿的这个收购，那么这个是本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里程碑式的一个进展，后续也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并且呢 ，CSRM 在这个芝加哥六月举办了就是开设了这个美丽健康体验中心，那么而且也签约了一个新的全球品牌大使，那这个是大的方面。那在产品的方面呢，四个板块里面第一个是在 Alma 这边，那 Soprano Titanium， 那这个 Alma 的这个旗舰的地面脱毛产品，还有 Alma Opus 这个嫩肤产品，非侵入性的这个嫩肤产品，而且呢还有这个Beautiful Feel 两个耗材获得 FDA 的这个许可。在生发领域呢还有推进，公司在上半年也举办了一些学术活动，核心市场也推出了 Element 产品，并且呢也在挖掘 2B 和 2C 端的这个产品交叉协同的机会。而公司的这个注射填充板块呢，500万美元体量的这个呢也有了一个29.6%的这个同比上升，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升的驱动。并且很重要的公司的 Dexify 在美国已经获批，四月在中国的上市申请也获得了受理。那么公司还有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这是30年来首次的一个唯一的具有长效态配方的这个神经调节剂的产品这个肉毒产品。最后一个呢就是Copula 这个给牙医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那在以色列呢也做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试点，那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公司也介绍了我们的战略上的两个要点，第一个呢是从分销转到直销，那对于下半年的这个业绩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的利润率在提升，供应链在缩短，核心市场的低价能力在提升。第二个呢是我们多元化的业务结构，组合式的这个创新还是会进行一个创新驱动的，我们旗舰的这个光电产品加个户那产品向解决方案的这个过渡，会大力的加大研发，不断的推出新品。那中国和北美依然是公司未来比较重要的市场和发展引擎。那这个就是上面的这个总结。那现在呢我们开始接入这个投资人的提问，那会议助理你按这个提问的时间顺序先接入第一位投资人的提问。
好的，下面有请来自方正商社的谷寒婷提问，你可以开始提问了。
好的，请问能听到吗？
可以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管理层给我这次提问的一个机会，我是方正美户的谷寒婷，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有两个小的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有关注到说我们在那个就是家用美容仪这块 Amex 它在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这块整体是比较大嘛，然后我们也关注到说整体家用美容仪的线上空间其实这块也比较大，所以就想问一下说今年上半年想请管理层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家用美容仪这块 Amex 这款产品它的一个产品端跟营销端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一些亮点或者进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然后公司对于这块就是家用 C 端这块的一个经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引。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还是想问一下我们肉毒这块嘛，就是Dexify 它在去年这个 FDA 整体在美国上市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够看一下它在北美这块的一个就是或者是在海外这块的一个数据，然后能不能说它在比如说预计2024年上市之后，能不能给我们国内的这个肉毒这块的一个销售情况有没有一个指引呀？就大概是这样的两个问题。
Leo, so we have the investors ask about the element that we mentioned that we have, launched a product in the strategic market. So what's about the R&D end? You know, we are putting more resource in the element. So what will be the direction for the new R&D, you know, for in the element? And what will be the business plan for element as a personal care? Yeah.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Yes,
and
ye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Daxxify. Since it's already launched in U.S., any data we can share about their performance in U.S. and also in China specifically, what we do we expect the sales will bring us, you know, once it's launched in China? What will be the sales forecast? Yeah. The second one, I will take it. You can go first. Yeah.
Okay, you take the Daxxify. So about Element, Element has two channels of how we sell it, and I'll update also about the R&D. So the first channel started i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D2C campaign, which is directly to the consumer via online, Tmall.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continue and is unique for China. And for that, we already introduced the second version of Element this year, and basically we'll follow also next year with another development of another product, which is the newer generation of that Element family products.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when we talk about home devices to hav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a new technology all the time, so the brand will continue to come and be adaptive. Now in the West and later again also in China, we are planning to use Element as part of the package that the doctor would provide to the patient. So there is a whole home kit that will be delivered to the patient by the doctor together with skincare. That will be the home kit. And Elemen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And of course, we are in the backstage eventually connecting to the patient because of this technology. Yes, Jane. Please, Jane Lee.
Yeah. 那么其实我们 Element 呢，目前上了一全球来看上了一款产品的 Element One，也在国内的话主要是在天猫旗舰店，然后各大平台有销售。然后在其他市场上，我们其实从整个产品策略上来看，还是希望除了就是 我们现在 Element One 的话，我们也在投，就是在研发上想做更多的新的一个产品，布局更多的这个产品线。那相信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新的产品上市，这也是研发端的一个投入的一个产出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海外的话 ，Element 的这个各户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打法可能和国内不太一样。在海外，比如说在北美，我们其实是在销售光电类产品的时候，结合把这个家用。 让这个消费者带回家去来用，作为整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是增加这个客户粘性啊，就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提高这个产品的效果，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消费者把这个产品带回家用的话，那么相对来说，比如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到这个诊所来进行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个很好的跟踪，以及在他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诊所也会跟他有些跟踪，就是整一个产品的体验啊情况。 所以从销售端的话，在海外市场，更多的是和光电类产品作为一个 package 来销售，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觉得总体来说 ，Element 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我们在 C 端积累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消费者也好，这个认知也好，以及 C 端的这种品牌也好，这个最终还是希望和 B 端形成一个联动的，就是我们的光电产品和我们的这个各户产品的一个联动。 然后从总体的上来说，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这是就客户这一块。然后关于您问到的，就是 Daxxify 的这个销售情况，那么目前呢，美国是在去年下半年上的这个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就是上了以后，Q4，大概整个销售情况大概是 1100万美金，然后在2023年 Q1的话，大概是 1500万美金 左右。 这个产品目前它的销售范围还是仅限于就是相对的合作的诊所，还没有放开，就是说在全市场去卖，主要是想积累一定的这一个 产品的一个口碑也好，然后整一个定价权也好，这是整一个在北美的一个策略。那我们看到其实单产品这个销售还是非常强劲的，在有限的范围内啊。那么落到中国来说，今年因为四月份已经递交了受理，那我们相信在下半年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个进展，就是整个申请的进展会更加明晰。那么从产品上市之后整个预测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数据方面没有更多的数据暂时可以分享，但是从预期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这款产品它作为一个大单品的话，还是会相对来说成为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块利，就是不管是收入和利润的一个贡献。然后前几年我们还是以会做这个口碑和产品的这个区分度为主，把整个产品的这个定位也好，定价也好，给做得更扎实，然后后续再做这个放量的过程。对，
好的，
谢谢，就这样。
非常感谢管理层的一个解答啊，也非常期待我们能量源龙头这块的这个做到 B 端跟 C 端的一个协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肉毒产品上市的一个增量。好的，我这边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非常感谢，已经解答得非常清楚。
下面有请来自光大自营周月提问，你可以开始提问了。
哎，领导们好，我是德福资本的周月。我主要想跟领导们请教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上半年看到欧洲、中东和非洲这三块业绩都下滑比较多，想请管理层帮忙讲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对我们这下半年的业绩是怎么样展望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管理层对全年的业绩是如何展望，然后全年各个预期各个地区的业绩又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以及我们预计会是什么样的因素来驱动我们公司业绩的增长。谢谢。
嗯，谢谢。So Leo, actually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first one is more focused on, you know, we see that the by region, in let's say in Europe, in Middle East, or in Latin America, we see some decrease in the first half year. What's the kind of the reason, and what we see, how we see this market, you know, for the next half year?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more focused on, you know, how we see the whole year's growth. Now we are already in August, so how we see the whole year's growth, and by region, what will be the key driver regions, for example, what market will be the key driver, and also what will be the reason for the key driver, how they drive the sales in the second half yea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owth for the whole year. Yeah.
Yeah, okay. So we'll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We first of all, we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that we are direct versus regions that are depending on distribution channel. When there are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usually a distribution channel is more careful, and when we are direct, we have better control into a market, and we can have a better impact. And you can see this from the figures and from the direct operation we have, where we present the growth. Europe specifically has challenges in general because of the war that is going on there, and creates extra tension and extra cost of living, and so that there is a delay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Now we also need to remember that when we compare the transactions that were happening in 2023, at the beginning of 2023 to the beginning of 2022. Beginning of 2022 was really starting to get release of a lot of backlog that was held in the system because of supply chain issues of electronics, which was at the end of 2021, and we managed to push a lot of the orders which was waiting from 2021 backlog into 2022. So it was relatively high numb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22.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s more positiv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one, we are in control also in China now, which is a major platform for continue to gr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believe will continue. The United States so far is a market that showed growth, as you can see, even though there are pressure from high interest, but we still see that there is place to grow here. And Europe, I think, basically will start growing from where it is right now. And again, like mentioned on our press release, our offices, the new offices are functioning very well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Dubai. So these new offices will drive also growth. So that's why we fee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ould be better.
Thank you, Leo. 这位投资人，就是这个问题呢，两大块，一个就是分市场来看呢，其实尤其在国外这个欧洲，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还有中东，还有拉美这些地方呢，几个原因，就它的这个一个下降，一个就是从总体市场上确实有一些市场上的大环境的一个原因，然后从公司本身来看的话，几大块，一个就是同期比较的话，其实2022年。相对来说这几个市场的基数都比较高，当时呢其实是因为2021年留下了很多的这个订单是在2022年的这个上半年集中的去发货，因为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积累了很大的这个积压的订单在2022年，所以2022年整个基数可以相对来说会高一点，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市场其实从下半年来看，我就把第二个东西结合起来哈，从下半年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从目前整个反馈上的订单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恢复的一个迹象的，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信心。那最重要的是这几块市场呢，我们其实都有布局直销渠道的，比如说这个英国，然后我们这个迪拜，那么相对来说我们都会在这个定价比较高然后比较战略性的市场去布局这样的直销。那么相信一般来说我们布局直销渠道的这些办公室是需要有一个培育期嘛，那么这个尤其是英国的这个渠道，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建立，那么到今年我们认为从下半年开始是一个今年下半年是一个很好的发力期，那么迪拜也是，就是通过建立期以后，通过短暂的这个过渡期以后，下半年这两个市场，就是这两个直销的市场，英国和迪拜是我们相对来说欧洲和中东很大的一个驱动的一个点。然后回到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个下半年这个预期，那么从主导市场上来看，中国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因为我们上半年就是6月28号交割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中国市场全面实现直销，那么不管从本身的并表层面来说，还是从战略性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市场一个是我们肯定会加大投入，另外一块直销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做的很多的整合，然后很多的这个赋能会更多，那么我们认为下半年我们肯定会在中国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成绩。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这个北美也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上半年呢这个增长大概13.7%，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北美因为这个利率很高，所以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下半年我们就从目前的一个整体北美销售团队反馈的情况来看，还是认为它的整一个增长的趋势是在的。那么作为中国和北美作为两个主要驱动点之外，然后刚刚说到的新的这些直营渠道的建立已经过了培育期，那么他们的发力，所以总体这公司觉得下半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全年来看还是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对，
Jenny, maybe I want to, maybe
yeah.
I can add one more point if I may, and you can translate. You can see that the portion of the direct business grew to more than 70%, meaning that we have better control in the markets we're active. The fact that we are more direct also gives us better control on the gross margins. Now you can see also that the net profit is still solid, close to $19 million. So even if we have some fluctuations in the top line because of macroeconomics, as we discussed, the company managed to control the net profit, solid net profit, health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e active if any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market can happen.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because we want to keep to ourselves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grow immediately as the market would be more positive.
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想跟就是跟大家分享和强调的。其实从数据拆开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年整体的毛利率是上涨了大概4.3个点，那么也就是到现在是61.4%，这个其实和然后我们整个直销比例也占到了72.1%，也上涨了7.3个点。这里重要想强调的点是，背后的逻辑是我们还是加大了直销的一个布局和直销的一个，其实是对终端市场的一个控制。这个控制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 bottom line， 我们今年大概上半年的净利润还是有大概1900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在不断的加大我的投入之外，我还是保证了毛利率的一个提升。然后我在这个整个新设办公室的不断的拓展新业务市场投入以后，宏观环境我们不能去左右和控制，但是至少在整个战略上，我们是脚踏实地把这个战略去落实到位的。那么也就是说，等市场有一定的恢复以后，其实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战略定位就它的这个效益肯定会更大的这个放大。那么目前阶段，不管是我们的毛利率的整个提升，还是直销比例的直销提升，我们相信最终会从全年数字上会有更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不管是收入端还是净利润端，它都会比较 solid， 就是保证公司可以稳健的往前走，不断的投入，但是也不断的产出。然后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重点强调和分享的。对，
好的，谢谢管理层，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来自财通证券的李梦轩提问，您可以开始提问了。
哎，各位公司领导好，我想请教一下，首先是咱们这个直销的占比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然后未来也是想持续去做这一块的布局和扩大，那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个直销占比远期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今年的这个业绩有一个短期的承压，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分销转直销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过渡期的负面影响，那想请教一下这个负面影响一般会持续多久，以及在未来有没有针对这一块去做一个效率的提升。以上就是我的问题，谢谢管理层。
Okay, Leo, actually we have two questions from this investor. The first one is that we can see that we are growing our direct channel, direct sales, you know, the portion is growing year by year. And do we have some anticipation or expectation what will be the level we want to reach? You know, now today 72.1%, what will be the target or the level we are trying to reach?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and she says, we fully understand we are actuall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at's why the revenue have a little bit, you know, fluctuation in the H1. But usually she wants to understand how long usually the transition period will be. And do we have some way to shorte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and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and to make the whole, you know, direct sales be amplified soon in our P&L. Yeah.
Yeah, definitely. So I believe from the direct operation aspect, the major markets we need to be at, we have control. So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would be, of course, North America and China. Of course, we have 8 more direct offices, but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So I do not foresee many more major transactions, maybe one more in Central Europe. But in Europe, the acquisitions and or expansion to be direct is more for the brand impact. The big markets, which has volume and impact on the business, of course, is North America and China, and as we reported earlier this year, we would be also direct in Japan. But in general, the transition usually takes about half a year, and we try to do it in advance and build a team and then be up and running. And this is what we already see,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at's what we see in Dubai. And we opened before Korea and Australia. So it is relatively at least around 6 months of growing a team and see that everybody is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technologies and the customers and so on.
Yeah, I will combine. 我就把两个问题一起直接就接在一起啊，就是首先直销运营的这个整个预期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直销的这个市场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不是说所有市场都要转直销，而是有战略性的选择的。那么目前今年在中国实现直销，然后北美也一直是直销，那么这两个市场是最大的直销比例。我认为就是在接下来的阶段，其实去深耕这些市场，就是我已经做到直销了，那么这些市场怎么开始放量，这个是一个点。那么从直销的这个区域上来看，可能就是我们在欧洲也会考虑再设个一个这个直销点，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业务的这个品牌声量去考虑，而不是说从这个直销的一个贡献上，就最重要的还是会来自于北美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深耕。那么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像英国市场和迪拜市场，其实一般来说这个过渡期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就是我们要搭建团队，然后团队对产品的理解。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其实还有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嘛，就是这些 regulation 拿到这些证，那么也都会需要个过程，所以就是6个月甚至就是可能6到12个月，这个都看每个市场的一个拿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里在 CEO 的基础上我也补充几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直销比例的这个一个增长，就是直销的单市场来看它的增长大概在什么水平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在2019年我们设立了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就是直销渠道，那么他们的增长大概能保证在每年到30%到60%的增长，也就平均啊这个 CAGR。 所以这个也说明其实直销渠道的一旦它这个前期的培育做好以后，放量还是很快的。但是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我们不能叫阵痛期啊，就是一个过渡期，那么培育做好以后，它整个放量之后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这里重点还是会放在北美和中国市场，但是也不可以小觑其他市场的这个一个贡献。嗯，
好的，明白，非常清楚，谢谢管理层。
下面有请来自德邦智管刘洋提问，您可以开始提问了。哎，您好，刘总，您那边线路有点听不清。哎，刘总您好，可以听到吗？哎，刘总，您的线路听不太清楚。下面有请来自上盛投资朱金奥提问，你可以开始提问了。
好，能听到吗？
可以的。
哎，你好，能听到吗？
嗯，可以听到的。
你好，
可以开始提问了。
好，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的产品，占这个就是医院这个销售的比例，我们大概占多少？那然后，现在就是你知道医药反腐，那这个呢会对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如果就是我们的产品有销到医院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收入，都是能量源产品，我看这是一个占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在市场上有很多和我们同质化的产品，就是我们跟他们来比，竞争的优势是什么？那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谢谢您。So Leo, actually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regarding the, you know the latest news in China, right? So what's our portion the selling, you know, sales in the hospital, the public hospital?Will that impact our business? I will take this on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product. Biggest sales drivers from EBD product. But there are a lot of me too or similar product in the market. How we differentiate ourselves and how to, to keep this leading position, why there are so many imitation, et cetera, in the market.I will answer the first one, maybe directly in Chinese first.
这位
投资人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我直接给您回答一下，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反腐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全球的收入上来看，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个收入来自于公立医院，您指的就是国内的公立医院嘛，对吧？国内的公立医院的话，它整一个收入其实只占到我们大概 3到5个点，就是从比例上，其实全球比例就是它从全球收入的比例上是不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影响从全球的我们整个收入的端相对来说它影响是不大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我们医美还是在整个民营医院里面占比会更高一点，所以这个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请 CEO 来回答，然后我再给您翻译一下，好吧，谢谢。Leo, please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Yes, of course. So regarding technologies, we were in the original beginning of the company in 1999. We actually started to build a very strong brand of efficacy of capital equipment. And today things are evolving. And the evolvement is by having, for exampl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tha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how to create a product that is creating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So one element is innova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he second thing is regulation. Chinese FDA, United States FDA, Korean FDA. It is not easy. It's becoming actually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get approved by the leading regulation institutes. They become very strict, and sometimes it's difficult because of investment you need to do, but it's also good because it's protecting the public and also helping us to have that that barrier. And of course, number three is the brand. Brand is very importan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re looking to see on social media, even if they don't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look and see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popul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are looking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 and looking into the social media of China to see what is popular and to listen to the news. And our brand is very strong, and this is why we continue to invest in the brand, like the brand ambassador that soon will be revealed, that will help to push our technology and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work with approved, strong, reliable technology.
Thank you, Leo. 这位投资人总结几个点，就是第一个CEO 提到其实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创新和这个一个技术。那么技术本身其实我们想讲的不是技术单技术，而是现在其实像您说的同质化产品之类的，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就是一个有这个我们产品其实范围很广泛嘛，那么我们其实现在竞争不是靠单产品去竞争，就是我这一款产品跟别人竞争，而是说是一个综合的把几个技术结合在一起。首先你要单技术都有，然后你要把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转变从单产品竞争到整个解决方案和治疗结果竞争的这个其实有个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可能5年10年前市场上还是在做产品竞争，但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在转为就是我们从治疗结果上导向，从治疗综合治疗方案的一个竞争。这也是您看到富瑞其实除了光电产品也在布局其他的这个业务线，其实是希望说未来给到的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就是比如说咱们治疗脸部颈部，我们是给的一个综合组合拳，那么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区分开来。那么从过去来说，富瑞产品本身呢，我们其实也有个优势啊，就是这个产品的不断的创新吧，每年我们其实都会有新产品的推出，就是核心的创新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才从对消费者端或者从医生端我们的输出方式，我们其实已经从产品端的输出到一个解决方案的输出的一个转变。然后第二大块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门槛，也就是说其实不管在美国拿 FDA 也好，在中国拿咱们中国的这个 NMPA 也好，其实光电类产品是有门槛的。然后这几年其实大家这个拿的这个门槛越来越高嘛，各项的管理趋严，我们相信其实这个对于行业的正规军来说是一种保护，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也就是说这个拿证的能力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产品再好最终还是要拿到证，落实到每个市场可以销售，这也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三大块您可以看到从前面 CEO 介绍以及我们这几年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大家其实慢慢的也会从消费者端我们更加扁平化，以前可能医生推什么这个咱消费者就用什么，现在消费者也会去在全球去查，通过各个渠道查这些信息，那么很多时候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能不能深入到消费者的心里面，这一点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品牌上的这个投入我们这几年也不断的增加，包括前面提到的品牌大使只是一个动作，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现在除了产品解决方案，我们要强化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这种信赖程度，一旦消费者建立了这种客户的这种信赖程度的话，我们相信对我们再推新的产品和服务也好都会有更有帮助。大概是这三块。对，
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富瑞医疗科技的各位领导，也感谢各位投资人。今天的会议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后面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会后联系富瑞医疗或者是联系国金医药团队。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Thank you, Liu.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
Bye.
By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工作顺利，再见。